好，那我们就开始。首先呢，感谢 Jeff 和 Angela 前面四节课带给我们的福音与婚姻的信息。其实婚姻呢，就是神导演的一部福音剧本，建立基督化的婚姻家庭就是最有力的福音见证。接下来呢，我会用五节课的时间，从婚姻灵修学的角度来探讨婚姻的设立、婚姻中的挑战、婚姻中的学业是什么，最后走到成圣的婚姻。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人类美好的礼物婚姻。婚姻家庭本是安全的港湾，然而因为罪的缘故，很多婚姻却成了战场，基督徒的婚姻也不例外。我们在婚姻里没有感受到神创造的美好，反而经历到最深的痛苦。如何能活出神起初设立婚姻的美好旨意呢？我们的认知有限，说的有限，求无限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透过这一期的主日学课程，学习如何借着婚姻中的各样挑战，更加的亲近神，生命成长向耶稣，经历婚姻的甘甜。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这一季的主日学虽然是以婚姻为主题，其实是一系列的培灵信息，期望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能一起学习如何借着婚姻中的冲突磨练出成熟的属灵品格。好，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夫妻同行之歌。好，我们课程的题目呢是婚姻的灵命旅程。婚姻在人类的历史中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小说《围城》里这样描述，婚姻好像围城，城外的人呢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揭示了一种渴望得到却又后悔得到的矛盾心态。英国的哲学家罗伯特·伯顿曾说，有一个人终身未娶，这成了他的地狱，另一个人缔结姻缘，这成了他的浩劫。所以在开始前呢，我想邀请四位弟兄姐妹用一两句话概括地分享一下你对婚姻的体验体会。好，请四位弟兄姐妹。Mark， Mark， 请你分享几句。
婚姻，对，那个阳光是跟我
留了个作业，我想了想，这婚姻要一两句讲还真的挺难讲的，对不对？我讲就是说的婚姻，就是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两个人呢是因为看到了对方的优点走到一起的。结婚以后呢，就要学着去接受对方的缺点。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那个有一个古词，还是一首歌嘛，讲过，就是说男人女人是由泥塑造成两个人，然后要打碎，然后再重新调和，然后再把他们重新塑造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形象的，因为这个婚姻需要打碎自己，如果你不打碎的话呢，然后你也没办法重塑自己。那我觉得基督徒的优势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神，靠爱，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里面，然后呢学会破碎自己，然后重新也是一个那个 reborn 一样，重新再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好，谢谢，很正面。好，赵青。
也交给我做作业，我总觉得特别好，所以我自己当时想象，我就想说怎么说呢？因为它一定是始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婚姻，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呢，是不断的被碾压、被重塑，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这整个是一个过程，因为 eventually 它是希望能够我们彼此更多的认识之后，能够彼此接纳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好，谢谢。好，昆妮。
我想我出生的这一代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代，是那个被琼瑶小说荼毒的，就是绝大部分的女孩子都属于重度恋爱脑，然后对婚姻的期待呢，就是可能从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期待，去想象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像公主一样的，然后就是婚姻对于我们那时候的人来讲呢，就是神圣的，纯洁的，然后就是各种美好的汇聚在一起的，然后就永远的幸福下去，就是婚姻就是永远幸福下去的意思。结果结婚了以后呢，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变成了那个惶恐，然后那个不知所措，然后那个失望、痛苦到绝望，然后到。到归于平静，然后这个还没完，
还继续，
还没有精力接下去的，所以目前就是我很想摆脱的状态。
好，谢谢，还有恩泉，恩泉来说一两句话，概括描述一下你对婚姻的体会。
我说婚姻啊，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要先找对人。所以之前那个说你看对的人就是非常重要，当然要是这个关键就是说的太年轻不行，太年轻的话，比如说这个，不管男女啊，好像都看外貌啊，或者看什么那个，这种，比如说有的小女生她喜欢那种坏坏的男生，那你说，一般都如果你是三四十岁，不可能了、啊。可是那个十几岁小女孩，就是很容易那种坏坏男生，她很容易被吸引。那男生也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一定得经过生活磨练，然后呢成熟了，我就说成熟了以后再选择伴侣，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好，谢谢，一会儿我会针对你说的这个找的对的人呢、好，谢谢大家分享啊，都很好。我们都希望拥有美满的婚姻，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岁月静好是偶尔，一地鸡毛是常态。所有的婚姻问题其实啊都是生命问题，不要天真的以为如果我找对了人生活就会幸福。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生命不对，那么无论他跟谁结婚都不会岁月静好。所以我们这堂主日学的名称是 婚姻的灵命旅程，盼望我们一起在婚姻中学习成长。婚姻是淬炼我们生命的熔炉，神使用配偶的不完美来帮助我们成长向耶稣。配偶越难以对付，你的成长空间就越大。所以即使再糟糕的婚姻也是有盼望的。在婚姻中，我们会经历生命中最深的挣扎，最大的挑战，甚至会令人尝到地狱的滋味。面对婚姻的种种问题，世人的选择呢是离婚逃避，立刻结束这痛苦，还美其名曰是远离烂人烂事儿。真的，岂不知啊，我们就是那个烂人。真的，请原谅我这么讲，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不解决，痛苦就会如影随形的。而福音正是解决生命问题的钥匙，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有福了。在充满挑战的婚姻当中，我们不是选择离婚逃避，而是仰望那位使人在痛苦中痛苦之地昌盛的神。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起初神创造婚姻的心意，因为只有了解了神的心意，才能活出神的旨意。成圣的婚姻呢，不仅是岁月静好，更是闪闪发光。好，今天是第五课，题目呢是婚姻的设立，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婚姻的起源、意义和目的。求圣灵帮助我们从这些古老的话题中能够有新的领悟。好，第一部分，婚姻的起源。上帝设立了婚姻，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起初神造人，赋予了男人一部分神的形象，比如理性、领导力、权威、力量、保护、供应、宏观，注重宏观的大局等等方面有神的形象。同时也赋予了女人另一部分神的形象，比如温柔、细腻、感性、有怜悯心、很有耐力、善于表达情感、注重微观的细节、照顾他人等等有神的形象。奇妙的是呢，神所造的男人女人性情正好互补，当男女合二为一时，才能更全面地反映神的形象。所以神在六天的创造中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唯独说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是谁呀？是男人。男人独居不好，孤独的亚当无法完整地彰显神的形象，也无法独自完成治理全地的使命，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神没有立刻就造女人，而是先将各样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命名。当他发现每一类生物都有其配偶，唯独自己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种强烈的对比激发了亚当内心深处对同类亲密关系的渴望。上帝是先预备了亚当渴望配偶的心，这时夏娃的出现就满足了他最深层的需要，所以他才会珍视神所赐的婚姻。我们看婚姻的组合，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请。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一男一女。
好。这是人类的第一桩婚姻，神是证婚人。我们看下面这张图，神没有取亚当的头骨造女人，免得女人管辖他，也没有用脚骨造女人，免得女人被他践踏，而是取他侧面的肋骨造女人，表明女人是与他平等， 最贴近心房的伴侣。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神没有从亚当身上取出多根肋骨造多个女人帮助他，只造了一个女人。我们看这个汉字平安的安，在屋檐下只有一个女人才会平安。那另外再看另一个字，三个女人在一起，那是什么字呢？通奸的奸。对啊，可见神设立婚姻的组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一夫多妻同性恋都是违背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旨意。凡违背神旨意的事情都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安和灾难。最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从婚姻关系开始的，这是人类关系的最小单位，也是最亲密的关系。在伊甸园里头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只有一男一女，可见夫妻关系是天下第一优先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它优先于我们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孩子出问题啊，其实都是父母的问题。家庭，婚姻家庭就好比一片土壤，如果夫妻二人生命比较成熟，那么提供给孩子的就是一片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其身心灵都会健康。相反，如果夫妻两个人的生命都很软弱，所谓丈夫是天，妻子是地，就会天不清，地不宁，那么提供给孩子的就是一片有毒的土壤，势必会严重的伤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我们一再强调，婚姻的问题都是生命问题，盼望我们能在婚姻中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提供给孩子们的是肥沃的土壤。来看婚姻的意义，在讨论婚姻意义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婚姻的反面，论单身。单身信仰生活呢，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修士和修女都是守独身，将自己完全献身给神。在基督教历史中常有非正式的说法，认为结婚的信徒是次等基督徒，他们在信仰上妥协。特别是在第三次世纪，人们对单身敬虔的崇尚，使得立誓要单身的做法相当普遍，人们会以庆祝仪式来推崇这种单身盟约。还有属灵的教师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独身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对单身与婚姻，我个人认同婚姻灵修学的作者的观点。他说，如果你想自由地服侍神，那么就保持单身，因为婚姻生活会让你投入很多时间。不过如果你想更像耶稣，那我想不出比结婚更好的方法，因为婚姻生活会让你面对单身生活永远不需要面对的性格问题，硬生生地摆在你面前，你需要对付。但又有人说，耶稣终身未娶，如果说婚姻是学习更像耶稣的途径，似乎有些荒谬，因为耶稣没有进入婚姻，所以若要效法耶稣，是否应该保持单身呢？针对耶稣独身的问题呢，首先耶稣本身是至善至美全能的神，他不需要女人来帮助。另外，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也不需要在婚姻中成长，所以耶稣不需要婚姻。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罪人而言，婚姻对一个人的生命转化作用是来自于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全时间的委身。配偶呢，是神送给我们的一面全身镜，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真正的面目。 我们性格的缺陷在婚姻中暴露无遗，而单身生活的人可能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因为没有人提醒他。有一句话呢，是改变始于觉察，只有看到自己的缺陷后才有可能去改变。所以我们说婚姻生活是塑造我们熬炼出基督品格的熔炉。好，我们大家一起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到十二节，请。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人的人，也有被人的人，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愿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好，谢谢。服侍主的人若选择守独身，并不是单凭自己的意愿，乃是要有神所赐的独身恩赐才可以，否则就会像第三次世纪的人，本身没有独身的恩赐，却追求表面上完全奉献给神的敬虔美名而保持独身，结果私下却因守不住独身而犯淫乱的罪。有位牧师说，守独身的男人若不是天使就是野兽。一个不结婚的男人还能够总是规规矩矩，那么他就是天使。然而这种天使般的男人是少而又少之的。好，那我们来论婚姻。婚姻是盟约，不是合约，或者说合同。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我们看这张对照表，盟约与合约，或者说合同。合约呢，是基于利益交换，是有条件的承诺，如果你做这个呢，我就做那个。比如说，如果你爱我，我就顺服，那如果你顺服呢，我就爱你。合约呢，也是保护个人的利益，比如设立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合约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而盟约呢，是基于牺牲的爱，它是无条件的承诺，不管你怎么做，我都持守神赋予给我的角色使命。盟约呢，是上帝亲自做保证的，终极目的是荣耀神。合约是可以毁的，而盟约是不可以毁约的。上帝是盟约的担保人，若违背婚约，不仅伤害了配偶，更是得罪上帝。我们再看婚姻的奥秘。神起初设立婚姻时就已经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婚姻的奥秘是透过福音得以显明，婚姻是副本，而福音是原本。痛苦而又奇妙的婚姻反映出基督的福音，因为福音本身就是既痛苦又奇妙的。婚姻的奥秘指向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请。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好，谢谢。教会是出于基督的，就像女人是出于男人。基督和教会合而为一的奥秘，只有在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关系中略微体会到一些。丈夫效法基督的舍己之爱，是爱的发起者，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命，丈夫要为妻子舍己，而妻子呢，要效法教会的顺服与敬重。这是神设立在婚姻中的属灵秩序， 而非地位上的尊卑。每一对基督徒夫妇都是在向世界上演可见的福音。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进一步的探讨神赋予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角色使命。好，在新约中婚姻的比喻就是羔羊的婚娶，耶稣自称是新郎。启示录19:7-8，我们一起读，请。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好，谢谢。羔羊耶稣是新郎，新妇指那些预备好了的得胜者。自己预备好了呢，是指我们得救完全本乎恩典，不是出于自己，但我们得胜必须是自己竭力追求才能得着。这里的心腹呢，是指那些竭力追求神的得胜者，有意义的行为做他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再看在旧约里婚姻的比喻，神与以色列的结合，和阿西书2:19，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这里指神必使以色列永远归自己为妻。好，耶利米书3:8，大家一起读。
被饶到了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筑的圣
塔。14，
耶和华说，被饶到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
好，谢谢。以色列人背离神的道去拜偶像，被称为淫乱，他们亵渎了与神之间的神圣婚约。神向被盗的以色列发出一声声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可以体会到神是多么怜爱所休之妻。有一种特质维系着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就是忍耐持守。从神对悖逆的以色列不离不弃，启示我们对婚姻应有的态度也是恒久忍耐，不离不弃，持守盟约。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婚姻的目的。大家可以想想当初是为什么进入婚姻。是为了爱吗？是为了幸福，为了脱离孤单，逃离父母，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或者是找一个依靠有安全感，或者是呢彼此扶持鼓励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等。我们结婚的动机大多是以我为本，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进入婚姻的，这是很正常的。若没有好处，谁会结婚呢？但是正常不等于就是对的。如果我们结婚的动机目的都错了，当然不会有美好的婚姻。好，我们看婚姻的目的，一是彼此的帮助和陪伴。妻子被造是为了做配偶帮助他。这里的帮助者，这个 Isaiah 在希伯来语中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词，常用来形容上帝是人的帮助者。注意啊，这里妻子是帮助，而不是要绑住丈夫。所以啊，不要管辖丈夫，比如经常的唠叨、查手机，然后指使丈夫干这个干那个等等。所以妻子来不是要绑捆绑丈夫的，是要帮助丈夫的。婚姻的目的呢，是让夫妻成为人生风浪中的盟友，在灵性上、生活上互补，就好像左右手配合，能够做单手做不了的事情。夫妻合力共同承担上帝所托付的使命。目的二，婚姻使我们成圣，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婚姻是世间最艰巨的事工，婚姻是成圣的学校， 也是一个磨练工厂，两个带有罪性的人生活在一起，肯定会有摩擦，但这正是婚姻的目的之一。至死自私的老我，死而后生，生出基督的新生命。在哥林多前书7:28，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免受这苦难。诗篇119:71，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婚姻对一个人的美德与忠贞的要求非常的高，远超过其他的生活层面，它是永无止境克己的操练。在外面我们可以戴上漂亮的面具，但在家里夫妻之间是两个罪人赤膊相见，彼此碰撞，溅出的是里面的恶，伤人伤己。所以保罗说，在婚姻里的人必受苦难，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然而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神的律例。我们看这张图里的石头，从开始的这块非常棱角很多的石头，就是从开始的自我中心，借着婚姻中的挑战来打磨彼此生命的棱角，最后制作出像耶稣成圣的生命。最后的这块石头，你看是这么的温润晶莹剔透，能够反照出基督发光的生命。神在婚姻中的最高旨意呢，是让人成为圣洁，活出荣耀人的生命。而幸福就是荣耀神生命所结的果子。所以婚姻呢，不是寻找对的人，而是让自己成为神眼中那个对的人。目的三是繁衍敬虔的后代，治理全地。马拉基书2:5，还是这个前面说过，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敬虔的后裔。创世纪1:28，大家一起读，请。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治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谢谢。家庭是信仰传承的第一学校，从小就教育孩子认识神，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正道。目的四是预尝天国的滋味。地上的婚姻终极指向是将来天国羔羊的婚宴，基督与子民的永恒婚礼。我们在地上婚姻中的甜美时刻，让我们预尝天国的滋味；婚姻中的艰难时刻，让我们更加渴慕天上完美的家园。好，我们来到总结，回归神的设计。婚姻并非人类社会演化的产物，而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亲自设立的神圣盟约制度，它是对上帝形象的反应，是基督与教会联合的预表。婚姻的终极目的在于荣耀上帝。当基督徒活出了荣耀神的生命，就会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如明光照耀，向世人显明福音的真道。最后我们要，这句话非常重要，婚姻不是关于我的幸福，而是关于他的荣耀。求圣灵眺望弟兄姐妹爱主的心再次火热起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选择上都提醒自己，不要体贴我的心意，而是以荣耀神为目的，借着婚姻来做，来见证福音。好，我们的时间刚好，下面呢我们是分组讨论。我对每节课我都会留出一段时间，因为婚姻这个课程是实践的课程，所以我们分组讨论。有4道题，我们分4个组啊。好，第1道题就是分享那人独居不好与 配偶帮助他的真正的意思，你的领悟。第二道题，神起初设立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那些被神使用的属灵的重用的仆人亚伯拉罕、雅各、大卫都是一夫多妻，而且神并没有禁止，那你是如何理解的呢？第三题，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优先关系，这个概念是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第四题，当你明白了婚姻是盟约而非合约，以及婚姻的奥秘是指向基督与教会的联合，那举例说明如何将这些概念和知识应用到你的婚姻当中。好，那我们就就近分四个组啊，这边两个组，那边两个组，啊，第一组就回答第一个题，然后以此类推。好，那我们现在就分组。好，我们来分享这四道题啊。第一组，第一组请分享第一道题。好，分享那人独居不好与配偶帮助他的真意。对呀，你们来分享一下，第一组来吧。
我们组的话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观点，但是你可以不赞同我，就是我认为神当时造人的时候，因为神是造只有人类，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其他的不是。然后呢，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三个是不同的，然后子又是顺服于父的，然后他们三个又是一体的神，他们自己是一个有爱的流通、有关系的一个神。他造人的时候造了一个人，就说哎，那一个人不好，哎，给他再造一个，就是女人跟他是不同的，可是又是配合的，然后又是一个是顺服，一个是领导的，就是他们整个二位一体，二位一体的那个人。就是可以，就是整个是神的形象，三位一体的人，神的形象，所以人说，所以神说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个配偶。
嗯，还好。好，其他人补充吗？
啊，我们因为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共识，我们每个人都表达了。我们这些都是我老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比较传统。那我们就讲这神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一个婚姻，它甚至已经扣到你的这个基因里了。哪怕你成长在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头，就给你放在森林里，他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也要去寻找他的另外一半，这是已经给你写好密码写在里头。那他们又提出来了，就是说那些同性恋是不是也被扣的在里头？我说那些只能说他基因上面有些变异，可能他的基因哪个地方短一点、长一点，就是吧？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是很也不是很好回答，因为这个有一个时间线，就神在造他的配偶的时候，在造女人的时候，那时候女人还没有去偷尝禁果，还没有去犯罪，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美好的一个状态。那那个时候的神的本意是什么？那时候神的本意就是要让你们去生养众多，管理这个世界，也没有想的可能那么多啊，一些通过这个婚姻去互相去磨练呀、啊，去历练呀、啊，去成为就是说的一个学校啊，哎呦，对呀、啊，那时候可能神的旨意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只有到了后来，因为你人犯了罪以后，偷尝禁果以后，然后人就有罪性，然后在这婚姻中更显现的很厉害。这个罪性要通过婚姻这个过程来互相 educate 的，然后成为这个婚姻成了一个你的学校成长的过程。反正都可以，我觉得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他们年轻人没结婚，他们可能也觉得
结了，我结了。哈
哈哈哈哈哈！没有可以自己挺好。
我就是完全并不理解这个，就是因为你看我从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他就会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就从那开始有诸水之间有空气，然后水分上下，那好像都是成对去创造的。那个时候，然后还有就是说有旱地，然后还据为海，就它都是阴有阳，有白天有黑，它没有说有个白天，有下午有黑，就它没有分成三个，都是分成一对一对的。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直接造两个人？
不一定要区分开。
对，它就是它直接有光有暗，它就有男有女，它就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女人造出来。为什么还要从男的里面取个肋骨？
怕你不顺服。
因为你还没结婚。
那个人，那他独居不好，那从那个基因 上就写的同性恋，或者他本身他就没有办法会跟异性相处的人，那他是只能选择独居，他被迫选择独居，那他独居不好他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他不好他应该怎么样，就是配偶帮助他，那他不就是又违反了这个本意嘛，就是他又违反了圣经，那你说那他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得救吗？好像也不是，不是说你这个人生下来你身体不完全是残疾，那他能不能得救？他可以，那他基因有问题变异，或者他选择了同性恋，而且这个那他就不得救，那也不是这样子吧？所以那他独居不好，他又不能同性恋，那他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我觉得那他独居是好还是不好？对一部分人来说好，对一部分人来说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我刚才的解释，因为其实我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你就是婚姻跟服侍神是二为一，因为如果你选择神，相当于是你是连跟神连接，就是你还是参与到那个合一的那个爱里头，然后呢，你就是婚姻跟神就相当于是二选一，就是你独居不好，如果你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后面你有个选项，就是如果你就是完全是你服侍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相当于是二选一，这两个是equivalent。不一样，
那就是天天说是被阉割，那他就可以选择 OK， 那他的基因被阉割，他基因他这边
可以先天被阉割，对呀对呀对呀，是先天被阉，对，那先天被
阉。
那个其实神在创造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就是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已经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不是说啊犯罪前怎么样犯罪后怎么样，其实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神，神早就看到过去人将来人会犯罪，所以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是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条肋骨造女人，正像是教会是出于基督。就刚才回答你问题，为什么不一下就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好了？所以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已经想到了救赎计划了。所以针对第一题呢，我来稍微分享一下。对，刚才这位姐妹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神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是有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关系。起初亚当一个人虽然有纵向跟神的爱的关系，但缺失了横向与人之间的团契关系，所以亚当独立存在没有完好的反映神的三位一体的形象，必须找个女人给亚当做配偶，使他有跟人之间相爱的团契关系，这样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呢，就能完好的反映出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啊。好，起初神造男人是赋予，就刚才这姐妹那谁露西也说了，是神起初造男人是赋予了某些神的形象，造女人时也赋予了另外一些神的形象，通常情况下男女的性情正好相符，然后二人合一才能更全面地彰显神的形象，所以也说了夫妻呢就有如左右手，能够完成单手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先生就是贴一个什么东西啊，他够不着，哎，那我就帮他贴一下，当时我帮他贴一下我说，哎，那单身的人怎么办怎么贴就是左右手能够完成单手做不了的事情。然后男人还是说，我不知道男人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男人不结婚还规规矩矩，那他就是天使，否则就是野兽，对呀，天使般男人世间少有，所以说男人独居不好。好，那进入到第二题，神设立一夫一妻的制度，但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神重用的仆人都是一夫多妻，神并没有禁止，你是怎么理解的呢？第二组，
这个事情蛮开了你。第一个呢，我要再声明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讨论之前我就有问题，圣经里哪里有讲是一夫一妻，并没有明确提出来。好吧，那么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神就是当他在造就是给亚当做帮手的时候，确实你讲只是造一个，这个隐示着为什么不造两份三份，把两份三份造了，对吧？造了一个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找一个帮手。还有一个在圣经在旧新约里边有经文说二人合为一体， 他们又说二人、三人、四个人、五个人合为一体，没想到就二人合为一体，就是神的内心的心意中，婚姻就是一夫一妻。至于说人做到做不到，你就下边咱们再听下边怎么说。虽然神的心意，但是你们大卫，就是亚伯拉罕确实都有一夫多妻，似乎是神过去历史上这个传承是蛮多，神并没有禁止。那么我们的理解是，就是说呢，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人的罪性和他的，就是人从内心深处，他如果有这个机会，这个男的如果说当初的话，有财富、有地位、有点能力，从他内心深处，这是个私欲，就是罪性的一种反应。那么还有一点呢，很重要，跟当初的历史环境和文化非常非常重关系很大，因为当初那个年代，物质社会非常不发达，一个男人就代表一个家庭。你们看以色列的人在数人数的时候，他就是男丁，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初那个社会，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她无法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生存和存取这个社会之中，她一定要依附于某一个男人来去生存也好，繁衍众多也好，这是必须的。这就造成一个关系呢，就是说，当初女人是依附的男人，在当初那个社会发展当中。那么第二个，当初人还有一个压力，要生养众多呀。你一个太太说，万一生了儿子，将来这大逆不道怎么办？对吧？这个媳妇们真的是天负担，这是让繁衍众多，当初对人类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成为比较 practical。所以就是这个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就是说，这神为什么没有管？神完全看到人的罪行和这个历史的限制。到当初那个时代，似乎这个东西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大家再想一想，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依附到就不愿意接受，你姐妹每个人都工作，都有独立的自我，你想这个社会是不是炸了窝乱的？有没有这种和谐的可能？这就是说，当然就是神有神的怜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神的心意实质就是说，当然你刚才也讲了，其实人的犯罪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现在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一夫一妻成为一个法律，因为这个历史的环境的发展，社会的资源和各方面都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你要在几千年前，又无法完成这个一夫一妻把它切断，做不到这一点。神的意志高过人的意志，神就远远早就看到事情，所以让这个事情当初神没有去阻止，让它 carry on。
好，谢谢。
大家，我们想补充一下吧，老
师。好，谢谢。非常好。这道题呢，就是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圣经如实的记录了这些属灵人物的软弱，一夫多妻呢，是因为人心硬造成的社会现象。神容忍，并不代表这是神的心意。这些记录呢，向世人揭示了一夫多妻带来的苦果。比如说亚伯拉罕、撒拉与夏甲的纷争，他们生的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的纷争，导致了后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冲突。雅各、利亚和拉结的嫉妒，十个哥哥对约瑟的残害，都是多妻的后果。大卫呢，后宫混乱导致儿子亚沙龙的背叛，以及和兄弟之间的相残。其实圣经呢，其实是在用一夫多妻的后果来说明这种偏离神创造旨意所带来的破坏性，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好，第三题，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优先关系，是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有一件事情意识到，就是夫妻关系是第一优先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并没有被认可这样，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觉得父母这是没得选择，这是一个优先的关系，子女是你的孩子，有血脉相承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有听说太太是像衣服一样可以换的，所以就是说根本这个重点就不会再放在夫妻关系上。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把孩子可能是放在最上面的位置，造成的状况就是说，夫妻的所有决定都是以孩子的意愿来，然后呢，孩子他也没有一个可以，如果说 往上看的话，他看不到神，因为神是在爸妈以下，因为爸妈把孩子抬到上面去了，所以这是个颠倒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现实当中提醒这样子一个讨论的应用，就是我们夫妻两个是怎样以神在家中这样这个一个头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关系会对哈、啊。那然后呢，孩子呢有机会仰视父母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榜样，那他以后的婚姻也会对，他的家庭的位置也会对。所以我们就基督化的婚姻可能应该要这样来做。那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像我们有些先生还没有信主的话，那就的确是很挑战。我想今天正好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先生是越难对付，我们越有成长空间，这对我们这个安慰的，就是我们要成长，就是的确有很多机会，对，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吧。
好，谢谢。好，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联合，就是心理上要脱离原生家庭的保护伞，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然后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果实。孩子的安全感其实并不是直接来自于父母对他的爱，而是来自于父母之间稳定的关系。比如说父母都很爱孩子，但是夫妻之间总是吵架，那孩子也不会有安全感的。所以稳定的关系，父母如何相处，无论是好还是坏，无形都是在为孩子做了范本。所以说孩子出问题，其实多半都是父母的问题。总之，只有当夫妻关系健康稳定，才会产生更大的能量，我们可以去照顾其他的成员。好，最后一题，明白了婚姻是盟约而非合约，以及婚姻的奥秘，那如何应用在生活当中？第四组。好，那么安静了。第四组。
盟约是关于神做中保人，就是他是不是关于我的幸福，而是荣耀神的幸福，这叫盟约。而合约就是相互有利益关系牵扯在里面的，是一种合同的关系。那在这些概念里面，我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生活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很可能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两个人相互在一起，然后中间那条腿绑在一起，然后跑步哈。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哈，然后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两个想法不一样的，他们就跑不起来，也没办法跑到终点。而我现在就是从这个上面看到，就是为什么女人是男人身上左边的一根肋骨，那第一它是一根，就说明是一夫一妻，然后它左边呢就说明是左右是平等的，然后是离心脏最近的。那其实在这个跑步中间，我们也要想到，如果是一个夫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两个一起跑步的时候，当能够齐心合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跑到终点。但是在这个齐心合力的过程中间，还要有一个主导，有一个人说，来，我先出左脚，你先出右脚，然后我喊开始，然后我再喊一二一，是不是？然后旁边这个人呢，就是女性，她就要顺服他，听他的指挥，然后出左脚，出右脚，出左脚，出右脚，才会很快就达到合而为一，然后才能够跑到终点，完成神的使命。我就从这个游戏中间，突然就领悟到了，婚姻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之间有自己的见解，都不同意赞成对方，都女妻子不愿意去顺服丈夫的领导，而丈夫呢不愿意去舍己为这个家庭，那他们是跑不到终点的。所以这就是我突然从中间领悟到这婚姻的真谛，就这个意思。谢谢。
对，没错。好，谢谢。其实按照神在婚姻中设立的属灵秩序，这样的婚姻肯定是完美，但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很难能够活出来，所以才需要我们操练。好，谢谢大家。我们来到最后，我们婚姻啊不是理论课程，是实际的操练课程，所以留一个功课，在生活的每一个冲突中回到家啊，每个选择上要谨记，不是求我的幸福，只是求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个功课。 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今天呢是婚姻的入门，下节课是进入婚姻中的实际挑战，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万有，并留下话语向我们启示你创造的目的。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通达。感谢神借着圣经启示我们设立婚姻的意义、目的以及婚姻的奥秘。接下来几节课我们进入深度的剖析婚姻中的挑战，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黑暗角落，帮助我们胜过挑战，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谢谢。